复兴你动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显现能手。
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早安。早晨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心里真的是敬畏又喜乐，因为我们来到是这位爱我们的神面前。我们敬畏他，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至大至能至可畏，他当得我们的尊重。他又爱我们，叫我们可以靠近他，所以我们真的怀着感恩敬畏，主啊，真的又是虔诚喜乐的心来靠近他。早晨，因为我们这一阵子读完了快要读完了尼希米记，好，我相信从尼希米记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心，也看见到神他行事的法则。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能够了解神，我们要能够明白神，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踪迹，好叫我们活在他荣耀的旨意的里面。所以早晨我们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复兴三部曲。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哈，这个神向着所罗门王所说的话是何等的严厉。一面他接受了所罗王为他所造的殿，他愿意在这里接受人的敬拜，接受他子民的奉献祭祀和侍奉，但是一面他也讲得很清楚，若是我们的光景是离弃他的，是背叛他的，神也很清楚地讲，那么我就要把你们从这个应许之地拔出来，连根拔出来，甚至你们为我的名所立的居所这个殿我也弃绝不顾，以至于外邦人都说发生了什么的事，那人就要回答说，因为这些蒙神恩典大能的子民离弃了神，所以神就将他们弃绝。好像这个话何等的严厉，但是当神对所罗门说话的时候，神还这样说，神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他们若是怎样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必从天上垂听，我必怎么样赦免他们的罪，医治这地。所以在神来说，我们要认识一件事，神创造的神创造了我们，那个荣耀的心意我们都很熟悉了，对不对？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他把万有托给我们，但是我们失败堕落了，但是神没有弃绝我们，在时间里让他的爱子来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叫我们罪得赦免，得着儿子的生命，得以怎么样成长，有一天他要在荣耀里回来接我们。所以神的心意永远是积极向前的，神永远不弃守，但是意志拣选在乎我们这个人。好，神真的是怜悯我们，让我们来拣选，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转回，神就有赦罪的恩典，他向着我们是施恩的意念，不是什么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当以色列人这样行，神按照他的信实真的就叫他们被掳，经过两批三次的被掳，但是我们也在尼希米记在以斯拉记看见一件事情，神三次将他的百姓带回来，他将被掳的子民归回。神的心意永远不是惩罚被掳，神的心意是叫我们学习当学的功课，我们得医治得圣洁得拯救之后带回来，神的得着一批人回来重建。所以第一批回来的是谁？所罗巴伯，对不对？他回来他建立了圣殿，重建了圣殿。第二批回来的是以斯拉，他回来了恢复了什么？圣言，圣言是为着神的百姓，借着圣言的彰显，神的百姓认识神的心意，成为圣民，对不对？所以所罗巴伯回来预备了敬拜的中心，以斯拉回来了建立了敬拜的人，当尼希米再回来的时候建立了圣城，就为着这敬拜的中心敬拜的百姓产生了一个，做了一个保护，一个分别，也在全地显出一个见证。所以在神的心意里永远是叫我们归回，永远要我们回到他创造我们救赎我们荣耀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一天开始的时候要认识我是谁， 我在神永远的旨意里是何等的重要，神何等爱我，要思想他的所事，也要思想他的所作，我们就要因着耶和华而欢心。好，我们常常彼此勉励。那么我们看到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最近才读了尼希米记十一章里面第一次，整本旧约第一次提到圣城这个词，好，将耶路撒冷称为圣城。这个就在此处十一章的第一到二节，在这里他们要抽签决定谁留在这个城中的时候，提到这是圣城。好，我们读一下，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个人中使一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圣城耶路撒冷，那900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好，在下一节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的你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是圣城是在十一章的里面。为什么称它为圣城呢？因为在这个时候要决定谁来住在里面。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被神所拣选的，甘心乐意的首领，这三种人住到城中。这些人的光景经过神制作的手已经被复兴了，所以因着他们是圣的，这个城呢不仅因为神在其中成为圣城，也因为住在其中的百姓是经过复兴的工作，是经过的神的手的工作，是成为圣民。这个城就因着神和住在里面的圣民成为圣。不然我们回想，我们想一想，在那个时代那么辛苦，怎么几天盖出来的？52天把圣城恢复的，里面还有很多的居所房屋都还没有建。所以这个城你去看的时候，从肉眼来看它是没有什么荣耀可言的，但是在神的眼中说神的城啊，这是神的城，因为里面有敬拜的中心，有敬拜神的百姓，是被神制作完全在里面的百姓。神说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神的心就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的光景对了，神就得着荣耀了。在外面也许人看我们不过是很普通的人，但是在神看，一个经过他制作的生命就是荣耀的。我们的心感谢主。那我们又看一看说到了十一章，这样称呼他们是圣民。当然这一路上的过程是什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最早当然必须说是从被掳之地愿意跟着尼希米回来的，愿意跟着所罗巴伯回来，愿意跟着以斯拉回来，这些民愿意回来为着圣城而回来的人，这个是一个复兴的开始，对不对？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之后经过征战，他们怎么经过压力，然后他们当中许多的问题也解决了，来到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尼希米八九十三章可以说是尼希米记的核心，因为在这三章里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制作他的百姓，经过复兴的工作他们得以称为圣民。好，那大家记得第八章发生什么事吗？第八章是发生什么事？我们来打一下下一个 slide， 就是他们一起来，我们来看看。好，我们一起读八章一到三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所以神制作的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怎样，他们有心，他们回来，他们经过征战，他们完成了城墙，外面的事做完了，里面的光景第一要紧的是什么？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干嘛？听神的话，读律法书，认识神向着他们所说的话。他们都没好久没有听过，从约书亚进入迦南以后就没有听过了，对，所以以至于他们离开神的面了。现在回来了，第一要是听神的话。我觉得这个听神的话最让我感动的是怎么样，你们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是 很特别，他们如同一人，就表示每一个人，你想到一个聚会或者你在查经的时候，你的小组每一个人都是全神贯注要来听神的话，众人如同一人，没有一个人睡着的，没有在看手机的，全部怎么样都转向神，对不对？怎么样？多少啊？一小时？半小时？从清早到上午，好，那起码才起码五六个小时吧。哇，他们在那里听神，侧耳而听，这个光景要明白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第一要事，因为神的话就让我们认识神。圣经是神的话，他是把他的心意向我们解明，最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姊妹，神最在意的是什么？神心中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把我们得回，对不对？神，我们就是神所有工作行动的中心，借着基督我们得以进入基督，与神合而为一，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就算我们跑离了，神有救赎的恩典，对不对？所以我们犯了罪，主耶稣来了，我们落入试探，他就为我们成为一样的肉体，他经过试探没有失败，所以他能够搭救所有凡被试探的人。所以神不读主的话，你都不知道你多宝贝。我们很容易就怎么样，就为着今天的环境，今天的难处怎么样，今天的遭遇，忧伤痛苦压力，以至于不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伟大的旨意。不久前我在圣给我交通神在以弗所书的那个荣耀的心意，就在基督里的拣选和创造和救赎，还最后在基督里归于一。当我们这样子交通的时候，喜乐不了。有一个姊妹坐在后面，她后来交通，她因为身份的问题心里很担忧，有很沉重的负担，她来到聚会坐在后面，但是她突然听到神在基督里就拣选了她，在基督里让他得儿子的名分，借着基督爱子的血叫他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借着基督将来要在万有与基督合而为一。哇，他说他一下子眼睛好像打开了，一下所有的重担从他肩膀上脱落了。身份的问题还存在吗？还存在，但是他的眼光不一样了。就像上个礼拜大卫·史密斯弟兄在这里讲的，我们主导文叫我们的眼目先看天，先认识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先转向神，先为他的国祷告，先为着他的旨意通行祷告，然后才讲到我今日的饮食你赐给我，我们才讲到我们的需要。因为你的焦点对了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进入对的尺寸，好 fall into the right 怎么 scale， 你才不会怎么一件事变得百分之百，从神那里看可能只有百分之一。好，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所以要读主的话。暑假到了，我们年轻人在一起，我说哎，暑假一过三个月，三个半月，有的回去的早啊，学校开学的晚，回去三个半月就一百天，我说我们不要让这一百天就浪费掉了。所以我们就讨论，那弟兄们就说好，我就要用这一百天把旧约读完一遍。我说哇，你这个野心蛮大，不过比如像雨婷啊，一个月就读完新旧约一遍哈。他就是一百天要读，我说那你来算算，我们就把章节加一遍，我说那一天要读9到10章啊。他说好，那我说好，那你就在群里打卡吧。好，他这么说的时候，就有弟兄说我陪你，好，也愿意加入。那还有弟兄说我没办法读那么多，但是我都有读经，那我也加入。然后一下子你看我们青年团契里那个小组读经的一天都10几个人在那里打卡，然后贴他们喜爱的话语哈，一下子你看到真的是渴慕神。我跟他们说我们打卡不是为了打卡，读经的时候要先怎么样，先敬拜神，说我来了，主你向我说话，然后你就读主的话，让主向你说话，读过去有问题没关系，放着继续读。好，因为这不会是你这一辈子第一次读圣经，好，那你先读过去，然后让主不断的，以后你长大一点了， 你的度量大一点，你再来读的时候答案可能就出来了，你就先读过去。所以我就想到呢，他们的那个现在我教导他们的光景呢，很像我们下面要读的尼希米记8章第5节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尼希米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 他一展开，众民就都怎样？站起来。哇，什么意思啊？反对啊？而是敬畏啊，神的话。然后呢，他做什么事？他就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这是神的话，我现在要读神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赞美主。他称颂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什么？阿们，对不对？所以常常我听信息的时候，我在底下我都会忍不住说什么？阿们，好，阿们，好，这个就是表示什么？里面阿们不是一个术语，阿们什么意思？同意，我同意。所以当他一敬拜神的时候，大家说阿们，然后怎么样？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然后呢，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这个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然后这一段我截掉了，中间发生就百姓听到神的话之后怎么样？大哭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神这样爱我，原来神跟我们这样的订约啊，哇，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得罪神了，以至于我们在应许之地做被掳之民啊，真的大哭啊。但是呢，以斯拉跟他们说，不要哭泣，今天是耶和华的圣日，你们要什么？要去吃喝快乐。所以呢，就来到这一节说，众民就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好，不仅我自己吃，这时候很多的爱就显明了，大家都有的吃，没有人没得吃的。然后怎么样？大大快乐。为什么？因为是赫赫做的好吃吗？啊，大大快乐是食物好吃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认识神的话可以带来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因为我们明白了我们是谁，明白了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旨意和他所做的事。哇，我们的价值一下让我们明白，人生不再是虚空，不再是劳苦愁烦，不再只是担重担，一下明白了就能喜乐了。弟兄姊妹，你们在很多环境里有没有，你祷告突然神说话，你就得到一个把握，是不是带给你喜乐？你读经，你在一个环境正好你顺着次序读，突然今天你该读的经节就着你今天的环境神说话，好不好啊？会不会喜乐啊？神一说话我们明白了就会喜乐。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弟兄姊妹，常觉软弱吗？试试看去读主的话，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们那一天因为明白了神的话就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个人来到圣经的面前，或者我们来到聚会，无论是查经或者任何的信息或交通，我们若是有那个渴慕，同心又渴慕又倾听，认真的，而且怎么样，真的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话，有一个那个敬畏，有那么一个认真，然后呢明白了，我们真的是会不一样，我们真的会来因着主而重新得力，因着神的话。所以复兴很重要一件事，要认识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话语中来遇见神，然后遇见了神之后，我们得生命，我们的生活也会改变。我们感谢主。那看看，那这是第八章，那第九章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读了主的话发生什么事？下一个 slide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尼希米记九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这个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得着主的话之后，他们再聚集的时候，他们做这样的一件事，他们禁食。禁食就是放下肉体合理的享受，弃绝肉体，身穿麻衣，也是弃绝什么所有的外表的身体上的舒适和美丽，头蒙灰尘，真的就是谦卑伏在地上，伏在最低最低的地方。然后怎么样？他们承认他们的罪孽， 他们花四分之一的时间，那一天他们读耶和华的律法，又花四分之一的时间在那里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你看到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次序，读主的话常常就叫我们蒙光照，认识我们的亏欠，我们的罪，我们就很自然就会认罪。认罪之后，把所有我和神之间的拦阻遮蔽都除去，叫我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这样才有真实的敬拜。先认罪才真的有敬拜。你想，你的孩子来到你面前，身上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要抱你，他要表示亲近，做父母的一定是怎么样，要先解决他身上的问题，对不对？他不能做了错事，闯了祸，然后你给你一抱那就算了吗？错误要解决，我们爱是，我们管教是因为我们爱，要把错误解决了，他就可以跟你亲近了。在神面前，罪一定要认真对付。你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神有赦罪的恩典，但是不要搞错了，罪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事。神是绝对的圣洁，他在他面前，罪恶是站立不住的。就像薄薄的纸来到圣洁如火一样的神面前，神不要灭你，你都自己消灭了。所以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不要像很多天主教徒一样，周六去望弥撒，怎么周日到周一到周五怎么就可以自由犯罪，反正可以去望弥撒。很多很多的不幸的神的儿女，很不幸的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跟神认罪之后转身就去犯罪，不行的。要对罪有感觉，对罪有认识，因为为着罪，为着我们犯的罪，神的儿子付了生命的代价。罪的事情不是小事，赎罪是一个极大的代价，是我们付不出来的。现在神因爱我们，叫他的爱子为我们付了，那就代表我们怎么样，不可轻看这样的恩典，不要随意再回到罪中去打滚，就要很认真的。一面我们要认识神向着我们是有施恩的意念，他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也说，你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神是信实的，就是神怎么样，很讲信用的。你若承认你的罪，我很讲信用，我一定怎么样，我一定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不义。但是 key 是什么？你要认罪，你要悔改，对不对？前面我们讲到，他像所罗门说的，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怎么样，谦卑俯伏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的恶行，很重要的，对不对？要承认，而且要离开那个恶行，我就必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在神那面，他是很讲信用的。只要你认罪，真实认罪悔改，神赦罪的恩典是一定临到。所以弟兄姊妹，也要认识宝血的功效。我们一面认识罪是不可轻忽的，不可折中的，一面我要认识真实悔改之后，神的赦免也是完全的。在宝血之遮盖之下的罪怎么样，神一看见这血就越过，对不对？好，约节的时候，只要在门楣门框上杀了那个无瑕疵无高斑点无羔羊的血，一涂在门杀这个灭命的天使一经过，看到这个血就越过，所以叫逾越节。今天我们真的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在我们的身上遮盖我们，神就不审判了。所以我们的神呢，在今生的日子常叫我们有机会回转，因为他是用神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的年代，他为了叫我们不断的被炼净被调整，能够更多的像基督，叫我们得以成圣。所以神的管教都是出于爱，父所爱的就必管教，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罪，才能够有进入真实的敬拜。那么在这是我们个人常常要这样子做。那我们要认识一件事，当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罪的时候，常圣经里有两种描述，我提出两种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不是完全的。一个是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弟兄们，若是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怎样，就当用温柔的心 将他挽回，这是神的心意。当有人他偶尔因着一个软弱，因着一个环境，因着一个生命中的漏洞，让仇敌进去试探了他们，他被过犯所胜。这个时候要有属灵的人，就在神面前是一个对的人，认识神心意，认识神法则的人来帮助他，用温柔的心，就是说用低微的灵把他挽回过来。为什么是低微的灵，温柔的心呢？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比别人好。今天他遇到这个环境，他软弱，他中计了，他失败了，但是也许明天我遇到另一个环境，我也一样会软弱，会失败。所以神说要有一个属灵的人，一个认识神心意的人。认识神心意的人是什么？对罪是不妥协，犯的罪为偶尔为过犯所胜，罪是罪，罪绝对不妥协，罪一定要对付。但是要纪念他是软弱的，我也是软弱的，用温柔的低微的灵，不要站在高处定他的罪，乃是站在他的旁边把他挽回，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自己要小心，不要被这个引诱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种情形呢，是有是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所描述的。他说，保罗说哈，如果有称为自己是弟兄，但是他是怎么样，行淫乱的，是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怎么样，怎么办？不可与他相交，连与他吃饭都不可。这句话你看是不是很严肃啊？前面那个你要很小心把他挽回，但是这个呢怎么样， cut off 所有的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到他自称是弟兄，但他是一样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行淫乱的人。意思就是什么？他所到之处他都会造成淫乱的问题，他不是偶尔一次被一个试探一个引诱所胜失败，他是一个行淫乱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或者他就是一个贪婪的人，他不是偶尔贪心，他就是一个贪心的人。或者什么，他是一个辱骂人的，就他不是今天发生了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形他一下失控大骂，而是什么，这个人到哪里就是随意辱骂谩骂，没有控制的，等等等等，醉酒的，勒索的。圣经上说，保罗说这样的人，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就表他到哪里他就是这个问题，你就不要怎么样与他来往，连吃饭都不可以，就是说断绝一切的交通。为什么呢？为什么？就像今天我跟你说我有 COVID， 我走到你们当中，你们会说什么？我需要请你回家休息，对不对？因为我呢就是一个病，然后我就是一个带源者，我到哪里我都会叫人病。这样的人病没解决之前不适合与任何人相处。这样的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人哈，是到哪里他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即使是属灵的人都没有，保罗都没说你们去把他挽回，保罗说不要跟他相交。那弟兄姊妹，难道神的心意真是就停在这里吗？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多的例子，你看写奇异恩典的 John Newton， 这个人他从小有个敬虔爱主的母亲，但是七岁的时候母亲过世，他就跟着做水手的父亲上船去生活，就染了很多的恶习，到后来就贩卖黑奴，真的很多很多人的血生命 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上，非常无恶不作。直到23岁的时候他遇见一个大的风暴，在风暴中他觉得要丧命了，他就求告他幼时母亲教导他的神，一下子他想起来了，他就求告神，结果神就拯救了他。他到了岸上，他深深地得到光照，知道是神救了他，知道有神，神是真实的，他就在神面前悔改。这一生一直到80多岁他都献身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生服侍神。你说这个人，这个人符不符合啊？他很符合，贪婪的，勒索的，他是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 是要与他断绝，因为他到哪里他都造成这个问题。但是呢，人不跟他接触，因为人没有这个能力胜过他，因为他被罪恶捆绑，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是神可以释放他，神也愿意释放他。神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对不对？神爱世人，对不对？甚至将一切什么甚至将他的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是要救万人的。但是很多时候神知道有些情况我们不能碰的，是让神来解决。好，所以我们一面弃绝不跟他相交，但是是把他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不是把他扔在地狱里，我们不是定罪于他，我们是把他交在神里，仰望神拯救，因为神愿他得救。所以我们在这些事上要有一点的分别，好，这是有差别的。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看下一节说，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没有，还没有，Albert，好，你们怎么？他洁净百姓和城门和城墙，就是这个洁净是非常的彻底，所有的人，服侍的人，被服侍的人，连什么物质的城门和城墙都要得洁净。你知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自洁。我想到在美国是以In God we trust， 他们的立国精神，对不对？这个清教徒来到这里，他所立国的精神就是在敬畏神的根基上。但是从1776年建国以后，有许多的情况渐渐离开神。所以在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在1799年的时候，他定了一个日子，他定4月25号为什么日子？他说定这一天为严肃的谦卑禁食祷告日。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请我们所有的人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让我们回想我们对至高神的众多冒犯，让我们真诚的在他面前忏悔，透过伟大的中保和救赎者耶稣请求他的怜悯，饶恕我们的过犯，透过他圣灵的恩典，让我们愿意并且能够在未来更加顺从他的公义要求。神会干预阻止那些对他冒犯且对人类有害的无神论和放纵行为的发展，他会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什么是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使人民的羞辱。好，这是他的一段话，他呼吁全国的百姓回到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对的关系，恢复跟神对的关系。一国的元首发出这样的呼召，真的在神面前，就像我们读历代志、读列王记里面那个行神眼中看为正的领袖。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常常有一花时间回转在主面前思想，我有没有得罪神，我有没有离开神，我有没有带着我的家，也许每一个弟兄姊妹家里有家庭祭坛的生活，你们带着孩子们读经祷告敬拜神，这是非常好。但是很重要，要认识到神的圣洁和公义，并且为着这个神所付的代价，所以带着孩子们要在神面前学习认罪，思想到什么事情得罪神，我们就在神面前悔改。神是乐意赦免的，他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主要我们回转，神等不及要赦免，要施恩。所以我们能够悔改是大的恩典，我们能够蒙赦罪是恩典，这是祝福的开始。弟兄姊妹，我们要一个不同的看见，我悔改在神面前蒙赦免，这是我和我家蒙福的开始。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盖下去，好像没有发生，神都看见了。我们要把所有得罪神、冒犯神，让我们不能全然来到神面前领受他的祝福的，通通对付掉，为了要蒙福。这件事是很基本的。好，也许我们很少交通，但是你在尼希米记就看到，在很多的历史书里面，你看到每一次百姓回转认罪祷告的时候，神施恩的手一定来帮助他们。那第三点，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slide，就是会怎样？我们有主的话， 认识了神，我蒙了光照，我们认罪悔改，进入真实的敬拜，然后我们会怎样？自然的，我们真认识神的伟大和我们的价值，很自然就会怎样？我们会委身，会忍不住要跟神立约，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告诉神，我一定不离开你，我一定跟随你，我一定顺从你的带领。这个委身还有会奉献。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是把它截录好多节，大家看一下尼希米记十章一二九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看好吗？他们来到神面前与神立约，哈，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希米，祭司又有利未人，然后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宁提尼人，一切弃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就是外邦人，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兄弟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所以在这里你看，很自然的反应，认识了神，好，认识了神的心意，认在神面前把罪的问题解决了，真实敬拜之后，一定的结果就是会委身，会有一个心智，会有一个约定。在这里他们就有了这么一个约定，然后这个约定还不是口头的，他们是书面的，而且怎么样，还要签字的。那这个签字的人就是从省长首领开始，对不对？然后怎么样，祭司、立位人，然后呢他们就列出他们的名字，然后到后来呢，二十八节说还有其余的民，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宁提尼人，就是那些在店里打杂役的提役，好，店役，还有一切怎么样，离绝了自己的邦国，来到耶和华律法面前，就是外邦人，他们羡慕听到神的律法，他们都羡慕在其中有份。还有他们怎么，不是个人来，是什么，妻子儿女都在神面前立约，彼此立约，在神面前说我们绝不离弃你，好不好啊？这是应该有的，对不对？这就是会自然发生的事情，感谢主。然后下一件事也是自然的，就是什么，奉献。在这里你看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二节怎么说，我们又为自己定例，就看我们自己定了一个条例，好，我们都约好了怎么样，每一年个人怎么样，要捐银一舍客勒的三分之一，用来干嘛的，给神殿来使用，是不是？神殿是有开销的，我们要，大家要，现在我们恢复了敬拜的中心，神在我们回到我们当中了，我们在这里怎么样，要敬拜，要赞美，要合神心意，所以我们要维持这个圣殿，所以我们要为了圣殿的使用要摆上银钱。然后呢，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好，就说所有需要的，当敬奉的，通通来送到神的家中。然后呢，送到这样，最后所有的话讲完，就是这样怎么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对不对？很重要吧？既然认识神的伟大，认识我们的蒙恩，认识敬拜神伟大，我们要有个敬拜的地方，我们要有一个教导百姓的地方，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在这里祭祀献上神所喜悦的各样的祭牲的这个地方。所以呢，那这个地方要经营，那就要有就需要什么，需要钱嘛，对不对？不然怎么继续呢？那还有呢，还有公职的，对不对？这些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还有这些殿役等等的宁提尼人都需要啊。他们在这里，我们蒙恩之后，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但是有一个差别，叫做什么，一个叫代职侍奉。你和很多人像我是带着职业侍奉的，我是有收入的。有一种呢是什么，是全职侍奉，就是我们去上班的时候，他们在忙着神家中的事情，对不对？他们没有为自己去经营，去找生意，去找工作，他们的全部的时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神的家中服侍，大小的事，看得见的事，看不见的事， 那这些人如果他没有生活没有供应的话，就怎么样，就只好去找工作啦。在尼希米十三章就看到那些利未人，因为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进来，他们没办法养生，就都各回自己的田地去打工去了。好看吗？神有荣耀吗？神的殿被弃绝了，神被弃绝了，神的百姓弃绝了神。所以奉献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自然的，因为敬拜主的事、见证主的事可以继续的经营，对不对？好，这是很自然的。那么我们读十三章的时候，梁弟兄在问题讨论的时候有考大家一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说在旧约的时候是奉献十分之一，那在新约应该多少啊？全人全心，哇啊，对啊，那这就是全职侍奉人讲的话，对不对？好，是不是全是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是神所喜悦也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是对的。好，那在新旧约里很清楚，他们在下一节是不是在下一节里面？对，下一节来，你看，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俗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啊，按着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规的，给了祭司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因为他们现在有供应，他们就能来侍奉了，大家都很高兴。四十七节，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就是祭司的子孙当得的份。所以所有服侍在圣殿里有关的人都，他们都得了当得的份，所以他们能够侍奉，对不对？他们站在殿里侍奉，犹大人就怎么欢乐了，是不是？就对了，美丽了，是不是？好，所以回到这个刚才的问题，十分之一，旧约里是十分之一，很清楚，对不对？大家献上十分之一，然后呢，那他们把他们这个得献上十分之一，要分给那个第十二个支派利未人没有工作的，是全职侍奉在殿里的，对不对？那利未人也要把得的十分之一献上，好，所以这是很美的一个图画。但是到了新约，主耶稣该怎么样呢？那我们就从主耶稣讲的一段话里来看，就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在那里主耶稣在斥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一批假冒为善的人，他就讲到他们种种的错误。其中有一件事，他说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献上了当献上的十分之一，但是在律法上更重要的是你们不做什么公义、怜悯、信实，就是你们这些领袖行事不义，没有怜悯，而且没有信实。但是呢，就说你们十分之一是献了，但是比这个献十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你们反而不做。这个更重要的事是你们当行的，但是那十分之一也是什么不可不行的。所以表示到新约怎么样，十分之一是不是不可不行的？因为殿的需要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侍奉的人是真实存在的。你有哪天上班，然后到了月底薪水不发给你的，你能够继续在那里上班的，有这样的人吗？我见过，不过没有办法持续太久。我见过一个人三个月差不多了。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神的殿要维持他的运行，他的荣耀，他的侍奉。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天气热就开冷气开电风扇，天气冷就开暖气，对不对？各个教室都装了冷气，让老师孩子上课的时候能够在最舒适的状况得着主的话，不要让气温成为他们的搅扰，对不对？然后我们完了之后，我们还要下楼还有中饭吃，是不是？那每一个礼拜五我们还请园丁来打扫，对不对？我们每一个月还要付保险费，每年两次付房地产税，还不要说了，我们还有许多全职侍奉的宝贵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不当在意神家的事，是不是？所以他们说我们这么做，我们这么相约，就叫我们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我们离弃神殿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离弃了神，我们永远不当离弃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摆上十分之一，摆上我们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主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我们为神家的摆上，都要在他面前交账的。所以愿主让我们知道当怎么样行。但是马拉基书神怎么说的，你们把所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到我的仓库中，你们看看我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以至于你们无处可容。这是我的经验，我从年轻开始了解了有十分之一奉献的规定，我就认真的十一奉献，只有多没有少，因为神家常常有各样的需要。在我摆上的这么多年里面，我从来没有缺乏，而是看到神真是敞开了天上的窗倾覆于我们，我们没有缺乏，我们甚至在财务上紧迫的时候，神都会派像天使一样的弟兄姊妹来把我们需要送到我们家中。神从来没有怎么样不信实，神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要的只是我们顾念他的心，顾念他的家，他的百姓，顾念侍奉他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当行的。好，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话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选择顺服去遵行，我们也可以选择拒绝。我们的神最好的就是这一点，但是呢，你拒绝的时候呢，很多的祝福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是蒙福的百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爱神的人，爱神的居所，爱神的话语，并且在神的面前有真实的悔改并且敬拜。好，所以这是复兴的，我们看到三个重点，就是第八、第九、第十章。好，一个就是明白神的话，一个就是什么？认罪和敬拜，再来就是委身和奉献。当我们都在这个真实的里面的时候，复兴就在我们当中了。感谢主。好，所以把借着尼西米，我们把这些看见的神的法则交通于大家，也是交通给我们自己。愿我们持守在神的面前所神所喜悦的道路。好，我们唱一首诗歌，短诗啊，求主兴起他大能的子民，求主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这首诗歌大家都熟吧？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的灵来往此地，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借你爱子的坚固得坚固，在你的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我们一起来唱，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你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借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
我们快一点，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你宝贵的名。
阿门。
敬啊，亲亲建立教会，靠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
我们起立唱这首歌好吗？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像当日以色列的百姓，愿与他立约，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赞美他，我们伏在他的面前， 承认他的王权，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救我们，爱我们，还要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我们也承认我们在他面前的亏欠，我们悔改在主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进入真实的敬拜。我们愿与他立约，我们愿委身在他的家中，不叫神的殿荒凉。我们愿奉献我们的所有在神的面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一切都是他所赐，也当归给他。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愿在神面前做大能的子民，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哈利路亚！愿我们用我们的心，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我们要靠你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你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借着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借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
我们一起祷告，你里面有感动的可以祷告出来，我们阿们。或者你在神的面前向神默祷，神也垂听。重要是我们的心到底如何。每一天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把一个极深的渴慕和敬畏放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爱慕你的自己，爱慕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检查自己。主啊，叫我们所有的罪在你面前被光照显明，也叫我们回转，得着赦罪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真实敬拜的人，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敬拜，脱离一切的罪恶，是吧？一切仇敌的辖制，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好叫你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也叫我们真的顾念你的自己，顾念你的殿，你的家，顾念你的见证，顾念你的国度。主啊，不叫我们离弃你，主叫我们要爱你，侍奉你。主啊，在凡事上主顾念你的需要，尊重你，谢谢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对的人，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向着我们的意念真是太荣耀，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敬拜赞美。我们也愿你在我们当中永远居首位，永远被尊崇。谢谢主，祝福你的百姓，就从今日开始，从各家开始，从个人开始，在各族开始，在你的教会，主啊，得着大的祝福和建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愿你爱子的坚固。
请坐。